面前来寻求。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个教会都应该做的啊，在主的面前寻求。我想这不是很容易的答案啊，甚至牧师也在里面啊。那我们有时候就静默，也不知道如何。但我后来我自己想一想，其实最好的办法，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到底圣经里头神怎么样启示我们，一个教会应该采取怎样的模式啊？当然做法是另一回事情，但是圣经的原则我们必须把握住。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其实就是一个神给教会的一个意象，一个金灯台的意象啊。那我们今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思想啊。那首先我们来读第一节，我们请大家翻开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们请一起读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那么这是耶和华在夜间给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的第五个意象，是在晚上给他的。看到这个意象之前呢，这里记载说天使必须把他唤醒，他好像睡觉被唤醒一样哈。那有可能这个撒加利亚打盹睡着了，好像哈。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到变化山上，彼得、雅各跟约翰，当他们看到人子的异象以前呢，好像他们也是打盹睡着了。圣经记载说，彼得跟门徒既清醒了，啊，就说他们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所以我们要看见上帝国的异象，或看到人子耶稣基督的荣光的话，我们必须灵里是什么？是清醒的。我们要是沉睡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啊。当然太多的时候呢，我们灵里是好像沉睡没有知觉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我们一讲起这世界的事情啊，真是津津有味哈，很有道啊，很有味道。但是我们有时候讲到这属灵的事情，就开始觉得迟钝了，感觉到没有兴趣了，没有感觉了，那甚至就睡着了啊。我发现有一些哈，不是很多，有一些弟兄姐妹养成一种坏习惯啊，原谅我讲哈，就是啊，他在读经跟祷告的时候，或者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或者上主日学的时候呢，好像就是他打瞌睡的时候，已经养成这个习惯，实在很可怜哈。那你这样怎么能够领受神给你的话语跟信息呢？所以我们要求神把这种沉睡的灵从我们中间要赶走啊！你看到如果有人在做礼拜还睡着啊，求主真是把这个沉睡灵赶走啊！我们要注意的听哈，求主来对我们说话啊！那我想先知撒加利亚并不是这种沉睡的灵，你看上次他刚看了一个异象，就是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的异象，他还记不记得？那看了那个异象以后，这一次呢？天使再把他叫他看另外一个意象啊，那这是一个从亮光里头再看到另外一个亮光，从启示里面再进入一个启示，他并不是沉睡，他乃是从一个意象里头神叫他再进入另外一个更深的意象啊。那这是求神这样来帮助我们啊。那我们继续来读第二节，撒加利亚书第二节第三节，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好，天使问撒加利亚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纯金的灯台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意象，灯台是为着发光的，这也就说出神对着他所 选召出来以色列人心里有个心意，也就是要他们在万国当中成为一个放光的金灯台，就叫万国因着以色列能够看见这位耶和华神的荣光， 看到他的荣耀，也因着以色列人的见证，他们可以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也因着认识神，他们能够得到救恩，得到神的祝福，然后跟以色列人一起来敬拜这位独一的永生的真神。这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一个心意。所以这个灯台，金灯台，其实就是神对着他的选民，也就是今天的教会，他所定下的一个心意，乃是在万民当中来做他的光，能够放光，为主耶稣来做见证。那么这纯净的灯台是指的什么呢？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话，最好就是以经来解经啊，从别的圣经里面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记载。那么在新约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大家记不记得使徒约翰他看见了什么异象呢？他看见一个人子行走在七个灯台中间的异象，然后他那里就来解释说，这七灯台就是七教会，所以你就看见说灯台就是什么教会。那么教会按照希腊文的翻译，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群众或者会众，按着神的旨意特别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会众，这叫教会。所以当初撒加利亚看到那个金灯台的异象，那个金灯台乃是看到说有一班人，一批爱主的百姓，从被掳的巴比伦之地归回到了锡安，他们为了一个同样的神圣的目的，就是要来建造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这是神在那个世代呼召他们出来的一个神圣目的。所以这一班人就是这个金灯台所代表的，他是那个世代里面被神呼召出来，被神分别为圣，单单属于神，为了要执行神的旨意的那一批的群众，就是那个宝贝的金灯台，太宝贝了。撒加利亚看到是个纯金的灯台，金子在圣经里面是讲到属于神的一种性情，你属于神的就是非常的尊贵荣耀的，属于神的。而这一般百姓，他答应了主的呼召，他们付了代价回到了圣地去重建圣殿，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何等宝贝，像金金一样的宝贝。而金金呢，乃是经过冶炼过的，是炼到如火纯青一样那样的金子。那这些人信心是经过火的试炼，圣经里面讲说信心经过火的试炼就比金子还宝贵，比那些人坏的金子还更加的宝贝。那这一批人就是这样的宝贝，他们经过了很痛苦的管教跟损失，这一批人曾经经历到被掳到外邦，受到了欺压，受到了羞辱，可是呢，他们的心仍然渴想神，他们的心仍然要神，他们仍然要跟随这位主，他们的心渴想回到锡安朝见这位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管教，一些的损失，好像神允许仇敌这样来攻击你，欺压你，让你遭受一些损失，有时候好像神也不理你一样，你好像觉得被神所弃绝，甚至仇敌在那里嘲笑你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但是经过这样的损失，这样的管教，我们的心是不是还愿意来爱我们的主，还愿意来跟随他，还愿意来敬拜他，还愿意来侍奉他呢？如果我们的心不管到这一切的损失痛苦，我们的心还是要主。为什么要主？因为他是神，他是配得我们称颂跟敬拜爱戴的。如果我们的心是像这样的话，圣经说我们就像那个纯净的灯台，我们是非常 pure 的。我们爱神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没有别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这里也祝福我，那里也祝福我，我才来敬拜他。我敬拜他，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敬拜跟爱戴。那这样的话，就是个金灯台的意象，这是神所要选拣选的。阿门。感谢主。那这个灯，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灯的有一个灯盏，那个灯盏按着英文的解释的话，很像就是一个碗一样的容器。那这个金灯台所燃烧的一些橄榄油呢，都是由这个 在顶上这个灯盏，这个好像碗这样一个容器所供应给他的。这个灯盏是在这个灯台的上面，这里呢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所有一切的生命的供应都是从他而来。今天我们要寻求能力，今天教会要寻求异象，不要忘记，只有从我们主耶稣才有异象，从我们主耶稣才有能力，从我们主耶稣才有生命，从我们主耶稣才有真正的祝福。永远不要忘记，当我们教会在寻找前面方向的时候，永远要联系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阿们，感谢主。这个七个，这个灯台有七盏灯，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也就讲到这个教会是在全世界各地奉主名的地方立的教会，都是有奉这个灯盏。这个灯盏上面有七根管子，上面读起来好像是有七盏灯，每一盏有七个管子。其实啊，比较准确的翻译就是说，这七盏灯上面每一盏灯各自有自己的管子，所以整个金灯台是七个管子，七是完全的数目。当这个七盏灯在各地奉主名的教会一起发光的时候，这世上人就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荣光要照亮所有生在世上的人。这是金灯台的用意。而我们也看见说，不管这个灯盏在哪里，它七个灯盏虽然是分开的，可是借着这七个管子都一起连接成为一个金灯台。所以呢，今天不管弟兄姐妹你是在布克莱发光，我们在 Lexington 发光，或是有人在上海哈同路聚会发光，我们不管在世界哪一个地方发光，我们同样是一个灯盏，同一个金灯台。所以我们有这样整体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好像嫉妒别人的教会了，或猜忌别人的教会，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一起的，我们也不会看不起其他的教会，因为都是为主来发光的，我们都同样属于一个金灯台。这是合一的真理，感谢主。那我们现在以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金灯台今天带给我们有哪些的信息。第一个哈，我就讲到金灯台的意象带给我们耶和华的指示勉励也好。那我们请继续读撒迦利亚书四章，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请一起读。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他看到这个意象，不懂他的意思，他真的很谦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要是知道，天使就不告诉你了。他说，我真的不知道。那么天使就来启示给他看，天使告诉他说，这个是耶和华启示指示什么所罗巴伯的。哎，很奇妙的事情，神给他看到这个纯金灯台的意象，然后告诉他说，这个纯金灯台的意象是给所罗巴伯的，这还不是直接给先知撒迦利亚的。很奇妙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羡慕看到异象吗？你们曾经向主祷告说，主啊，给我看见异象。圣经有应许的，在末后的世代，神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时候怎么样，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对不对？神说他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跟使女，他们就是说预言。所以你们求过说，主啊，你给我 让我看见异象。可是好像常常，我不知道你的主给你的经历怎么样，好像我们求一下好像常常看不见啊。那我们看看，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经的意象很少是求出来的， 你有注意到圣经的意象都是上帝为了指示你某些事情，他给你看见这样意象的。神要做奇妙的事情，他给你个意象，你看见了。所以比较多容易看见意象的情况，那听弟兄姐妹讲的话，比较是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你服侍弟兄姐妹，当你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神让你看见了意象，而这个意象不是为你自己，这个意象乃是为着你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为着你所服侍的教会，给你看见这样的意象的，很奇妙。那么这里四章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你们要注意到先知撒加利亚所看到这个金灯台的意象，跟圣经在旧约里头在会幕的里面或在圣殿里面看见那个金灯台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在旧约的会幕里头的金灯台或者圣殿里面金灯台，那个里面都必须有祭司在那里管理，对不对？都必须有会众把那个捣成的清橄榄油来送过来，让这个金灯台能够继续不断的燃烧，继续不断的发光的。但是这里的金灯台，你看不到祭司在那里经理这灯，你看不到必须要会众把这个油送来。这个金灯台两边自己就已经有两棵橄榄树，而且这橄榄树就很自然把它所产生的金色的油橄榄油就送给金灯台，让它能够燃烧。这意思就是其实是主自己来经营这个灯，主自己来供应这个灯。所以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是神自己在那里照顾的。你觉得是长老，你觉得是牧师，你觉得是执事在那里眷顾吗？是上帝自己在经营这个灯，让它能够发光做见证的，只有主自己能够做的。所以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这个在原文里面是复数的，讲到是个军队的武力，讲到是个政治的权势。不是依靠才能，那个是单数，是讲到人自己的才干，人自己的力量。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个势力跟才能就是讲到出于人的属事的属血气的，那这些属灵的事上实在是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说你真正依靠的是谁？神的圣灵。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把我们眼目真是放在主的身上，不是人的身上。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今天很可惜一个现象，我自己要学这个功课，当我们长老聚集在一起，我们来商议教会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看看说，哎，到底我们有多少人力 manpower， 到底我们多少的钱财财力，到底我们多少的恩赐。我们好像说做主的工必须根据于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才能够做起来一样，好像主的工就只有停在这里，好像圣灵不在我们计划那个方程式的里面，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的也只能我们做的，不是上帝做的。你看要是上帝做的话多么的奇妙呢，我们就会发现神自己是何等荣耀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切切的寻求，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来找属灵领袖一样，不管是长老啊候选人，或者是执事候选人，或是找牧师，这比较 sensitive 的题材。到底我们看了说这个人，我们希望立他为领袖，是看他在世界上有多少学问呢，他得过什么学位呢，他有多少的才干呢，多少的恩赐呢，多少的经验呢？还是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他乃是活在上帝面前的人，是一个属灵的恩高的人，是有属灵看见的人，是有神同在的，蛮有恩高的这样的人。到底我们拣选是把哪一个放在上面？我不是说人间这些不重要哈，我不是说这些资格不重要，我们都会设下一些 qualification， 有些资格，但是更重要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条件，他在神面前的光景，这是更加重要的。这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就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也是同样让我们看见的。每个时代教会的大复兴，神所使用的器皿很多，他们在世上没有什么才势的，没有什么地位的，甚至没有受到多少的教育的，这个很不容易被接受的。主耶稣那时候带出来都是一批大鱼的人啊，渔夫啊，没什么教育的，对不对？可是这一批人却是搅动天下的。目的 D.L. 目的，他只不过是个鞋匠，没受过多少的学问。有人批评他说，他讲道的时候很多英文文法都不对，但是这样的鞋匠却被主大大的使用。为什么？神圣灵感动他，他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有爱的灵魂，那个火热的心，那个热情，他体贴神的心意，他传的时候就感动多少人因为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稣，他带下多大的复兴，带下千千万人的信主。神使用这样的人，你看，神不是叫我们要依靠势力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什么？神的灵才能成事。这个是金灯台意象今天所带给你带给我的指示，依靠圣灵，不要依靠其他的。第二，金灯台的意象带给我们耶和华的预言。刚刚讲到指示，现在讲到主的预言，这是一个鼓励，这是一个鼓励，耶和华给我们的鼓励。我们一起继续读撒迦利亚书四章第七节。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好，这里第七节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大山啊你算什么呢？那个时候所罗巴伯他的任务就是回到圣地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可是他这个任务是何等何等的艰巨啊，他所面临那个难处好像一座大山挡在他的前面一样，太大的难处。当他们要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讲犹大跟便雅悯的仇敌就起来了，里头有权有势的人，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跟他同党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外邦人，这些族长一起起来，他们就上告，告到波斯王亚达薛西那里去。他告诉这些犹太人做什么呢？他们准备建国独立，他们要离开你王啊，你这个损失太大了，你不知道，我们看到这些人呢要离开你，到时候不跟你进贡了，王啊你的损失就太大了。那时候亚达薛西王就下了命令，叫他们停止，不准再建造耶路撒冷。那这是很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他们一停下来以后，就是两年到三年。那时候发生这件事情是在主前522年，那么一直到519年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那时候呢，先知哈该跟先知撒迦利亚他们就起来奉神的名，叫他们继续要来建造圣殿。虽然这个外邦王下命令不准建，但是他说你们要起来建造，神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刚强。到底谁大啊？所以呢，这些人一看他们要再重建这个圣殿的话，马上这个河西的总是他波斯乃还有一些通党人又起来了，他就质问他们说，谁降旨叫你们去重建圣殿的？你们中间到底是谁在带头建你这个圣殿？他就收集名单，有个 blacklist， 把这个名单就上告到大力乌王那里去了。那这一次不一样 ，OK， 上帝的灵在动工了。所以你看见说，当我们愿意来恢复神的见证，我们愿意敬拜他的时候，仇敌就起来要来反对。那个压力、那个难处大到像山一样的，他们在那里质问你、控告你、twist。 威胁你，有时候难处大到一个地步，好像让你做不下去了。因此，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遵循神的旨意，会不会有难处？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点头。有人以为说，我既然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呢？为什么有这些的打击呢？为什么有这些的拦阻呢？弟兄姊妹，常常就是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从你不甘心，他就起来反对你，拦阻你了。你走的路也是对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要什么刚强，不要被仇敌放在我们面前那个大山给吓坏了，不要被他吓坏了。有大山拦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我们来经历我们的圣灵怎么样把这个山挪成平地的时候了，就是我们经历神迹的时候了。所以不要气馁，碰到大山，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灵命的成长当中，你遇到什么样的大山让你过不去。那这里撒加利亚就宣告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啊，你必要成为平地。他做这样的宣告，弟兄姐妹你敢做这样的宣告吗？你灵命里面很大的山是仇敌把你挡在那里，让你过不去，让你本来没办法走的，让你做不下去的。你敢奉耶稣的名说，你在主耶稣的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圣经说，我们如果有一个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去，投在海里，他也必挪去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碰到大山的难处的时候，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到了。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走的是奉神的旨意在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经历他自己的大能。所以这金灯台的意象啊，其实是给所罗巴伯的一个预言啊。什么叫预言呢？弟兄姊妹，什么叫预言？预言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啊，我先告诉你，那叫预言。事情根本还没发生，你看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我告诉你，已经看见了，已经成了。所以撒加利亚在异象里面看到这金灯台的纯金灯台的异象呢，就是说神已经把这个金灯台设立起来，已经成全了。这就是上帝选召以色列人的心意。刚刚讲过，神为什么要选召以色列人呢？乃是叫他们成为一个发光的灯台，成为万国的光，让他们看见了就能够来归荣耀给神，看他们看见就吸引他们来归向神。所以这个神的心意呢，一定成全了，已经成全了啊！这是神给他们的鼓励啊！神所定的没有人能够拦阻，一定要成就。所以在那里看见呢，他说看到圣殿建造完毕的时候呢，所罗巴伯又在这个殿顶上要安一块石头啊。刚刚里面都有讲啊，我们看，一起来看第七节，大家一起读。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要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个是将来必成的事情。他说他做起来的时候呢，他必搬出，这就是所罗巴伯要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面。讲到石头啊，上次我在这里跟各位交通也是讲那个石头，那个石头是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前面。我们说这个石头是有上面有个七个眼，耶和华神自己要来雕刻这个石头，也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要为我们被杀献祭的事情啊。那石头里面常常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一块石头也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这块石头是在殿顶上面的，这个殿顶上面的石头是最后一块落上去的，也就是圣殿盖完的时候把它放在上面的，这块叫做殿顶石。怎么说这块石头是预表主呢？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的拉比啊，从过去到现在直到如今，他们都相信当圣殿建造完毕的时候，这一块石头要出现，这一块石头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今天很多你看那个在以色列有一个叫做 Temple Institute 圣殿学院，很多的犹太人拉比他们相信说， 要让这世界来认识我们这位造天地万有的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怎么让外邦人看见这个光呢？必须要把圣殿给建造起来。而当圣殿建造完毕的时候，你弥赛亚就会来了。只有当圣殿被盖起来的时候，弥赛亚才会来。这是他们的相信。结果弟兄姐妹，这是的的确确已经应验了。大家知道，这个所罗巴伯他们所建立的这个圣殿，有一天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果然进入了，忽然进入这个殿，那个殿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所罗巴伯乃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他的手既然动了善功，也就必成全这功。圣经说我们的主是什么？他是名字是 Alpha， 他是 Omega。 神如果在你的身上动了功，他就一定要来完成这个功的。神已经立了根基，现在正在建造，主的功一定要完成的。所以你知道吗？主的手正在你的身上动工的啊！你不管你年纪多大，上帝还是在你身上动工。阿们。我们比较年长的，阿们。不是说哎，我老了也没，人家说我年纪大了，我什么改变呢？啊，改变不了。哦，是吗？你让上帝做工在你身上，你就会改变。上帝今天正在你身上做工，所以你有时候看到自己，你不要失望，也不要绝望，因为主耶稣既然动了善工，一定要成全这工。主耶稣要一直做工，一直做工，一直做工，到怎么样？圣灵的膏油借着你能够流通。神要一直做工在你身上，让人从你身上看见上帝自己的荣光。神要做工到一个地步，让这个教会能够让人看见神的大能、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慈爱，神一切的美德都能够从这个教会被表明出来。今天很多地方不像样，但是那是神要动工，神要做。他既动了善工，他就必成全这工。所以这里他们就欢呼说，人必欢呼说，愿意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我们在给人祝福的时候常说，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主耶稣就是满了恩惠的主，这完全是上帝的恩惠，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这是神今天要坐在你、坐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不要对自己失望，上帝正在动工啊！这是神给我们的鼓励跟勉励。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点，金灯台的意象带给我们耶和华的安慰啊！我们一起读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爷乃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所罗巴伯那时候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很多人的眼光里面看起来是非常微小一件事情。那尤其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祭司跟族长、长老们，他们看见所罗巴伯立那个根基的时候，一看那个根基，就放声痛哭，大声哭好了。年轻人很高兴，看到说：“哎呀，又重建圣殿，在那里欢呼啊，高兴啊。”所以圣经讲说，欢呼的声音、哭嚎的声音都在一起，大家分不清楚了。那么为什么这些年老的人他们会要哭呢？因为他们当初在当时在建造那个圣殿，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不管他们怎么做，也没办法来跟以前所罗门那个时代所建造那个圣殿那样的荣华，一点也没办法比得上，心里难过，开始哭。可是上帝看见了，你哭好，上帝看见，神就话就临到了先知哈该。他问说：“你们这些人当中，以前有哪些人存留的人呢？有哪些人看过以前这个殿的荣华呢？今天的事情在你们看起来好像看成了，看成无有一样。”所以他说劝说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虽然如此，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大祭司约书亚，你也要刚强。所以这里其实让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做主的工，如果是神呼呼我们做的，不管在人看起来是何等的渺小，但是在主的眼中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宝贝的，不要泄气。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工作跟以前那些属人伟人所成全的、所成就来比较，那我们实在是 太不像样了，也根本没办法比得上他们的荣华，是不是？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今天如果主交给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刚强忠心把它做好，不管它在人看起来是多么渺小一件事情，只要是出于神的，我们就要刚强去做它。那有人教这个主日学，你不要看看你那个小小的主日学啊，学生很少，年纪很小，真是小啊！你在那里牧养他，主安排你就去牧养他，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他们的心里面打根基啊，你在他们身上打根基啊。你不知道将来神要从他们当中兴起怎么样的器皿，成就怎么样奇妙的大事，你不知道的。所以不要看这日的事为小，忠心去做。有一些长辈啊，我不是讲各位不要对号入座，有一些长辈看见以前他们参加过的聚会，那个教会哇，多么兴旺啊，规模多么庞大，组织多么的健全，哇，真是荣华。那现在呢，一看我们这里年轻人的建造教会那个规模这么小，好像什么都没有啊，心里实在难过。这是难免会这样子，所以所罗巴伯呢，在这个属灵长者面前所做，实在是被看为无有。但是第十节怎么讲？我们一起读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也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神现在还在看我们，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的。所以你看看人的眼跟神的眼何等的不一样，对不对？刚刚我们看到在这属灵的长者眼光里面看起来看若无有，真是叹气。但是神的眼目，神的现在看，他说一看见所罗巴伯他手拿的线砣，他心里就欢喜了。有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我们的神欢喜更加的宝贝呢？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主，我们难道就是要人的称赞吗？难道我们要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人吗？我们要人的 recognition 吗？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主的动机是什么？只要主欢喜，我就甘心乐意。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忠心来服侍主的。人的眼，神的眼，何等的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重神的眼过于人的眼。人会来评价你的工作，评价你甚至你的人格，那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上帝怎么看我们，上帝怎么样评价我们。阿们。神有七眼，遍地查看。我们是做给神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人可以看你是非常渺小，人看不起的。上帝说这是绝对宝贵的，这是我欢喜的。何等的不一样！我们在这里看见所罗巴伯，他开始手拿线砣，他地位是何等的崇高，但是他卷起袖子来做，那开始从他开始做工，以身作则。他开始做，神就欢喜。弟兄姐妹，只要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哪管他多小，神会借着你所做的那件事情，把圣灵的高油会带进来的。只要我们顺服，因为圣灵是赐给谁？圣灵是赐给愿意顺服他的人。我们愿意顺服，再小的事情神要使用它，带进神的高油，让这个教会能够发光。所以不要小看，不要小看你的小的事情，不要小看说这教会规模很小，不要看到说你的小组或你带的那个组织人多少，忠心去做，上帝就动工。神给我们的勉励，就金灯台意象说神要给我们的勉励。最后我们看金灯台意象所带给我们的耶和华给我们的呼召，我们一起最后读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我很喜欢撒加利亚，因为他不懂就问，他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是他追着问。他第一次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第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天使有没有回答他？有没有？没有，没有。第二次再问啊，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的油旁边，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再一次问。你看撒加利亚不懂就问，而且是一问再问，这是应该我们应该学习的啦。他问到天使回答他哦，他没有问到天使回答他，大概我们就不知道里头的什么意思了，都没有写下来。我感谢主，他看不懂好不好？真好。要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在那时候看见那个金灯台异象，看到这两根两棵橄榄树，他说哦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过去，他只不过把这个异象记载下来，他不会记得这么详细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他这样问的时候就把这个启示带给我们了。那我发现哈，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自己经历也发现是这个样的原则。当我们向神求一个属灵的看见，或是求一个属灵的经历，或是求一个属灵的恩赐，你在那里很认真的祷告寻求，你祷告以后好像也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好像就停在那里。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我自己的体会，后来我发现说好像主也停在那里。那么主在看，主在看什么呢？主看说你是不是真的要，你是不是真的渴慕。你如果追求说，有很多人就追求祷告啊，他也很认真，后来说你看没有嘛，根本就没这回事情，他就放弃了，多可惜。所以那个在外面情辞迫切直求那个叩门的人啊，是有福气的。你真的要，你问他好像没有答复，再问他。弟兄姐妹，你追求好像没有，再追求，你不要停止。我告诉各位，神一定起来给你开门的。记不记得主耶稣用那个比喻啊？那个朋友说，我有客人来了，你给我几个饼吧。他说你不要吵我，孩子跟我都已经床上了。可是呢，他不放弃啊，他一直叩门啊，你给他起来给我吧，你起来给我吧。所以这个人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那个很不方便，还是起来就把那个饼给他。其实我们的神更愿意乐意施恩给我们的，是不是？所以不要放弃啊，一直追下去啊，然后各位一直追下去啊，一直追下去到神回答你啊，到神给我们经历到啊，这是我给各位的勉励。那么在这里呢，他第一次问，你看看他两次问的，你仔细看两次问的都不一样啊。他第一次问是什么？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第二次问什么？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前面是橄榄树，现在是什么？橄榄枝。所以呢，越看越细了，越看越仔细了。那么天使就回答说：“哦，这里橄榄枝呢，乃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就告诉他了。那么两棵橄榄树呢？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有没有思想过？两根橄榄树啊，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跟各位分享做个参考。啊，两棵这个橄榄树其实。”橄榄树是指着主自己来说的，当主自己他选择了拣选了以色列人，跟他们连接在一起，就变成了橄榄树。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主是那个树，我们是那个枝子。而且使徒保罗也讲说，你们这些野橄榄的枝子也得以接在这橄榄树上啊。所以那个橄榄的枝子是指的个别的单独的圣徒来讲的。所以他就讲到这两根橄榄枝是什么？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两位的。 那这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讲的是谁呢？这两个受膏者是谁？还不知道。弟兄姐妹，这跟当时其实就是一个答案，就告诉他了，就是那两个受膏者。在旧约里面，神兴起一些执事啊，当他们公开接受承接这个圣职的时候，必须用膏油来膏他们的。除了先知以外，有一种就是祭司，另外就是什么君王。当神要设立一个祭司的时候，必须用圣膏油来膏他，来膏立他。当神要设立一个君王的时候，必须在众人的面前，先是用牛角装了油把他膏他。记不记得大卫的故事？都是必须用膏油来膏他们的。这膏油是什么呢？膏油是代表圣灵的能力，代表神的同在。他们接受神的圣职的时候，必须有圣灵的同在，才能够来承受这样的职分。所以呢，两种你看见，祭司跟什么君王必须用膏油来膏立他们的。那当时在他们从圣地回去以后，也有两个人是被圣膏油膏起来的，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大祭司约书亚。那这一章里面是那个省长所罗巴伯，虽然他是称为省长，其实他是君王撒拉铁的后裔，所以他是个君王的。所以你看见这里个祭司，这里个君王，上帝用圣灵的油来膏他们，用圣膏油来膏他们。所以这两个受膏者站在主的面前，站在普天下主的面前，来带进上帝的工作，来兴建重建这个圣殿，带进圣灵的工作，就是这两个受膏者，很重要的受膏者。啊，这样明白了吧？在那个时代，其实是讲了这两位受膏者。但是呢，撒加利亚的预言还不停在那里。撒加利亚看见的这个异象，金灯台异象两边的两棵橄榄树呢，是讲到现在这个时候。启示录里面提到，将来有一天有两个见证人要被兴起来，对不对？大家读启示录，回去读，有两个见证人要被兴起的，然后他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后来这个敌基督就起来把他们给杀了，然后不准这世上人把他们尸体放在坟墓里，给他们给世人观看。接着神的生气就进入他们的里面，他们就活过来，然后把他们提接上去。这个事情快发生了，弟兄姐妹。我相信神要在以色列兴起这样两个见证人，一个很像大祭司耶稣亚，换句话说，在他们宗教界的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领袖被兴起；另外一个人像所罗巴伯一样，是政治界的领袖。这两个人都是 Messianic Christian， 你们听过 Messianic Christian？ 犹太人信了耶稣，为主耶稣做见证。将来有这样两个人会被主兴起来。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仔细的讲，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快要应验了。所以你看，多少年前撒加利亚已经看见，而且使徒约翰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说，说这两个见证人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的，你去看。所以使徒约翰就把他给引进过来的，说你看这个预言到现在还要再应验的。那弟兄姐妹，其实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的，这个事情要发生的。那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其实有一些的应用，最后我讲这个怎么应用啊。其实啊，主给我们的这个呼召是这样，因为金灯台两边的两根橄榄枝呢，是指着代表着祭司跟君王两种属灵的职分的，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什么是祭司呢？上次我讲那个祭司呢，就是代替人到上帝的面前去办理属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好叫人呢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悦纳。那这样的人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他是一个敬拜神、赞美神、亲近神、求告神、享受神，跟神有个非常亲密关系的人。这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成为这样的基督徒，蛮有圣灵的恩膏，蛮有圣灵的同在。你常常活在上帝的面前，你为弟兄姊妹代求，你把弟兄姊妹带到上帝的面前，向他来祈求，这是祭司的职分。弟兄姐妹们，我们被称为君尊的祭司， 神要借着这样代祷的姿势，这样的弟兄姐妹把圣灵的膏油带进教会，这是一个。第二，什么是君王呢？君王乃是带领弟兄姊妹来执行上帝的旨意，他有从神那里来的属灵的权柄，他有从神那里来的眼光、属灵的眼见跟意象，他知道神怎么样来带领这批百姓，然后他保护这批弟兄姐妹，带着弟兄姊妹一面做工，一面从事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君王的职分，并且呢，这个君王的职分并不是在那里辖制弟兄姐妹，好像你说你在那里有权，不是的。我们看看大卫王是怎么样，大卫王神对他的评论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你看见大卫的一生常常求问耶和华，常常求告耶和华说，主啊，这是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这是你的意思吗？他为什么要问呢？因为他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说他是合我心意的，是我喜爱的，我心爱的。这就是在神面前的君王。而且最后圣经给他评论就是说，大卫胡射那一世代人就碎了，他在那里存在的目的就是胡视那个世代的。主耶稣说，你们当中谁要做大，就必须什么做众人的仆人。胡视，你愿这样的谦卑遵行神的旨意，带着弟兄姊妹一起来遵行神的旨意，完成上帝要给我们的工作，那就是君王。那神要借着这样的人把圣灵工作给带进来。所以金灯台这一项今天所给我们的呼召，神呼召这两样职分人，你不一定要是教会的牧师或长老跟执事才能够有婚姻这样的服侍。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可以服侍，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都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君王的祭司。你愿意吗？你愿意成为好像这两杆橄榄枝子，把圣灵的膏油带进教会，让这个教会发光吗？用生命来服侍这个教会吗？你愿意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实在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恳求你圣灵把这样的意象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常常来思想，昼夜思想。你说昼夜思想你话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愿意你给我们通达的路，乃是因着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在这里建造教会。虽然我们所做的事情人会藐视我们，人看为何等渺小，但是主啊，只要我们知道这事是出于你，能讨你的喜悦，我们就愿意刚强去做。我们恳求主，你把这个圣灵的膏油就借着这样的弟兄姐妹带进供应给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为主耶稣发光，让人来看见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主啊，你说过你若被高举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你被高举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愿意来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把这意象深深刻印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